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呢，然后这个题目就是看到上面写的是什么？
是个平凡但卓越的人。
好，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你是一个平凡人吗？好，那我就换另外一个话题来问，你觉得你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吗？在你没有信主以前，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吗？或者说，讲白话一点，在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你觉得，或者你年轻的时候，你觉得你将来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吗？或者说，你有什么理想抱负？你觉得你一定是像我，就是那种，我初一的时候，因为我很会写文章，我的那个十年后写的志向就是十年后，我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然后我老师从来不会笑我的。因为我文章本来就写的都是拿奖的，所以他们没有笑我。十年后，所以不知道有多少人对于自己就觉得说，十年以后我要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我要拯救这个世界，有没有这样的心态的？然后慢慢等到人生呢一而再再而三，你就会发现说，或者等你信主了，甚至信主之后在教会服侍，你才发现。恐怕这个十年后或五年后，你想要成为一个伟大人了，不太容易。为什么呢？特别是对服侍神的人来讲，我跟你说，问题太多了，搞不定。不要说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教会那些羊群的问题啊，我都搞不定。搞定了这个人，那个人不满意；搞定了那个人，另外一个人不满意。所以呢，很难搞的。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一直在看说在基督里面长进那个王长老那本书，然后一直这样讲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谈到一个属灵人，对不对？所以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属灵人？那这个题目哦，这个名词，这个高帽一戴上去哦，属灵人，你知道这个帽子一戴上去就很可怕，为什么呢？属灵，谁敢说自己是属灵人？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按照我们这样追求，在基督里面长进，到最后我们人人都是属灵人，对吧？可是呢，大家都怕属灵人，所以我们今天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我们可以是一个卓越的人。我就想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人生里面啊，我跟你说，有很多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呢，不是你自己要找来它就出现的。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书，当时我在带学员们做那个团体辅导。我看那本书，我就用那本书啊，那本书来问大家问题。那本书基本上是这样写，他说人生里面呢，好像在爬山，那个山峰一座山又一座山，你好像得克服一座山又一座山。他说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困难的这些山峰啊，困难处境是你没有办法挪除的，你甚至不想要的。比方说，当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度过了一个困难。但是你自己不知道，就是你并不想要选择被生下来，但你已经被生下来，对吧？这个是你很无可奈何的事情。你并不想要被生下来，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无情的世界里面斗来斗去求生存。还有有的人呢，根本就不想要跑到学校去读书，不想要去面对学校那些功课，但你已经是小学生了，你已经是初中、高中生，甚至大学了。有些人呢根本都不想要到社会上去工作，很难搞的，老板很难搞，同事之间也很难搞。结果呢，你已经毕业了，你已经要到社会上去，甚至呢要看老板的脸色，跟同事相争。有些人呢根本不想要有婚姻的束缚，有些人根本不想要面对孩子之间管教的那种难处。可是呢，你已经是为人夫、为人母，你已经是为人妻啊、为人父。你知道吗？然后甚至转眼之间呢，你甚至不想要说有这个困难的婚姻，就没想到它已经出现了。甚至你的配偶有了外遇，甚至可能要 go through 要经历过所谓的离婚。所以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都有困难的山峰，而这个困难山峰呢，每一个人面对的你我都不一样。有些人是他爬的那座山全部都是 rock 那个盘那个石头啊，走得很难走。有些人呢就是沙土，哇，软软的也很难走。你知道在沙滩走路的人就知道沙土是很难走的，不好走。有些人呢是他前面那座山就是冰跟雪，那冻得要死。那有些人呢就是今天这样100度的大太阳，热得要死，那你怎么办？其实面对人生的高峰，你可以有三种的选择。我们基督徒我觉得 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也都是这三种选择。但是如果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我们照着去做的话，你会发现到最后我们是怎么，我们好像是一个阶梯又一个阶梯，一个山峰又一个山峰，我们一直在克服。也就是说，我把成圣，我把成长，我把在基督里长进当作像是在爬山，一层又一层，你一个山峰又一个山峰走过。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就像刚刚举例的，人生里面充满的都是困难的山峰，没有谁一生下来就一帆风顺，如果有的话，你等着瞧，迟早你都要经历不顺的时候。然后圣经有句话说，少年富恶是好的，为什么？小时候家很穷，总比54岁再面对从大房子换成小房子自己不能承受了，对不对？哎，小时候家穷被人家欺负，总比呢54岁了然后要被人家说来说去容易多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人生里面的确是充满困难的山峰，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大概有三种面对他的那种态度回应。那这时候呢，我希望你看投影片，因为这个投影片是有图案的。第一种人就是什么，他在这一里，他面对高高的山峰，然后他就选择什么，我跟你说啊，有没有容易的路啊，是不是一定要爬上去啊，哎，他就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最后就跑掉了，反正就是从这个困难的山峰里面 disappear 跑掉了。那有一种人呢，就是说哎呀太难了，何必呢，这个山峰那么困难，这困难那么困难，我何必要努力去找一条路，我何必呢，反正找来找去，我跟你讲，你找的其他的路啊，都是要付代价，太痛苦了，没有容易的路，所以呢算了别找了。然后他就在山脚下什么休息了，在那边安逸了，这就是第二种。所以有一种人他是跑掉了，他想要找一条比较容易的路。那这种想要找容易的路的人，一碰到困难就想用投机取巧，或者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最不要付代价的方法，就不要流血不要流汗的人，通常他就克服不了那个山峰。那我跟你说，人生里面他这座山峰没有爬过，他跑到别的地方去又是另外一座山峰，搞不好比这个更难爬，他反正跑到天涯海角，他前面都有困难的，不可能没有困难。然后如果你碰到困难，你就说好啦，我不要去面对他，我就在这里吃吃喝喝吧，反正困难就困难，到最后看他要怎么变得更好或更坏也不干我的事，那就在那里有点像等死，有点像就是 OK 就这样子，反正没戏唱，不尽自己人生责任。那不管你是跑掉的人，跑掉的人至少还想用容易的办法来解决他，或者没有跑掉但是就在那里安息下来舒服了，就想算了不用去解决了，让他自己烂成一个大摊子让别人来解决，然后就把自己人生责任归给别人。这两种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都不能够使我们长进，而且呢在基督的军队里面，在基督的家庭里面，在基督的国度里面，这两种人势必要带给基督的家庭、基督的国度，或者说地上看得见的教会很大的 burden 负担，因为他们会是伤兵，他们会是逃兵，然后我们又不能放掉他们不管，所以我们要很多精力把这些跑掉的人、迷失的羊群找回来。我们本来可以有很多的精力往前冲，如果我们比喻做战争的话，我们本来可以跟着主耶稣基督征战的元帅、得胜的大军啊，一起出巡，一起出去征战，但现在我们一定要抽掉一部分的兵力去照顾受伤的人。所以呢人生困难的山峰，如果你是采取这两种的话，那这两种拿比较圣经上的话来说，你就不是属灵的人，拿比较白话文来讲，就是你不是一个 excellent， 你不是一个卓越的人，我们都是平凡人。所以呢有一个平凡的人，他选择什么 OK， 现在这里有山峰，但我要什么，这就是今天你们唱来唱去的那三首歌，我要靠着主耶稣基督，我要得胜再得胜。也就是说我承认这里有一个困难，但是我要什么，我要征服它。所以第三种人就选择征服它，但是不代表我决定要征服它我就能征服它，我就一天就征服它，就很容易征服它，不代表。但是有这样心智的人是伟大的人，我认为虽然平凡但却卓越， 是伟大的，因为他没有选择逃避，他选择去流血，选择去流汗。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很不容易。昨天呢，我们去游泳，因为我以前呢被我以前那个在游泳池溺水，就是淹死过，然后送到医院急诊，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我对水我还是有很大的害怕。虽然我最后为了要胜过，要克服对水的那种恐惧感，我终于去学游泳，我自己也真的学会了。所以夏天你就看我在游泳池鱼儿鱼儿水中游，好像很愉快。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一个很胆大的人，人家都说，然后我在信心上也是很胆大的人，我什么都敢做，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跳水这件事情我没法做。然后去年我记得我们跟苏家说冲啊，然后到游泳池就那个脚就软下来了。但是最后去年9月1号我们得胜了，我们就很高兴，然后我就开开心心的到中国去。就昨天呢就开始游了，然后小文姐就说跳，我说好跳。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脚哦，而且我告诉你，不是真的不是跳水，只是站在游泳池边把你的头咚放进去这样子，光是这样子我脚站在游泳池边不知道为什么它就软，它真的是软。然后呢小文就说要祷告，我说对，这个东西是我愿意，我已经愿意付代价了，所以我是很勇敢的。但是我愿意付代价是表示我就能跳，不会，我还没这个能力，我还要去操练。结果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呢，我终于咬紧牙关说要跳，又跳不下去。最后我说你示范一下，他示范了好几次，我终于说不能叫人家再示范了，对吧，人家都要失去耐心，我说好吧，我也跳。然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就这样啊跳进去。结果呢哎呀，那个水冲那个鼻子哦，如果你们有那个水冲鼻子，然后一直往上，然后眼泪就流出来，然后鼻涕也流出来，那种光景你就知道很难受的。然后我就起来了，然后我就跟小红说嗯，冲了鼻子了，然后我说我要得胜，我就再回去跳第二个。但是我第二个我还是脚很软，还是跳不下，所以呢还要他示范一两遍，然后我再咬紧牙关，终于又蹦跳下去了。这下没有冲鼻子了，然后我就抬起来，我就跟小红说没有冲到鼻子，但是我脚打到了那个墙，我现在这里还在痛，小腿那里打到那个就是游泳池边，很疼痛的。然后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得胜，所以第三次我就再跳。然后第三次起来我就说这一次没有冲鼻子，也没有打到脚，所以表示什么，我成功了。你想想看，你要有勇气付上代价，这样的人真的就已经很伟大了，因为你已经下定了决心。可是你下定决心之后呢，实际上真的你再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要付代价的时候，那个过程啊，你能够坚持下去，那你真的是很勇敢的人。我特别挑我的弱处来告诉你，因为对你来讲跳游泳池太容易了，可是在其他领域方面你容易吗？比方说今天你服侍，比方说今天我们的小安琪儿服侍，然后我就说啊，你钢琴弹得不好，你有没有勇气接受我对你的回应？有没有勇气？你就会发现你虽然心里面已经决定了，有勇气了，可是临场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能够做到。你一定要下定决心说好，我愿意放下我的面子，我愿意接受别人给我的指正。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子，在他前面他有各式各样的困难，基督徒过五关斩六将，你要作为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却是卓越的人，你一定得胜过摆在你面前的困难。每一个人前面的困难的山峰都不一样，当你决定不逃避，你决定要去胜过他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并不容易被你胜过。如果容易的话，我想我们教会今天传福音会很有力量，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只要出去打仗就好了，我们里面都不需要关怀了，因为大家人人都很健康。所以当我们谈到说你想要出去征服这个困难的山峰的时候，你怎么去征服它？我自己啊，就特别去看看那个 Climb Mountain， 我特别去看真正爬山的人，我还看了这些文章，然后呢得出两点的结论。第一点，你必须要有这个认识，就是在你前面这一座困难的山峰，它的本质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认识。也就是说我们生活里面的确充满了很多困难，那这个在我们讲那个自我辅导成长八大问题的时候讲过，处境的部分讲过。比方说 日常生活很困难，今天下岗了，今天经济不景气，你就没有工作，这就是你一个困难的山峰。或者比方说啊，这个世界在用它的价值观在吸引你，在试探你。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很想不要跟随这个世界潮流去走，可是世界潮流呢力量就很大，对你来讲很困难，那你怎么办？或比方说别人得罪你，别人得罪你，你要饶恕容易吗？我跟你说不容易，讲真的不容易。如果那个得罪是非常大的得罪的话，你要去饶恕他是更难。那还有一点就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你们在看那个王长老这本书，按照我们的进度看到魔鬼撒旦吗？魔鬼撒旦的那种本质是什么？你有认识吗？你知道它使你的处境更加的困难吗？你必须要有所认识，甚至你要认识到你今天的顺境跟逆境都一样会导致你爬这座山的时候容易跌倒。所以你不单单要去认识它困难的本质，而且你还要什么？你还要去给自己要准备去爬山的时候要装备。你知道爬山真的有很多装备，我还去研究那些要什么鞋啊、钉啊、伞啊、干粮啊、水啊、什么口袋啊，很多的啊。你必须要预备攀登山峰应该有什么样的装备，你就要去预备。那我们以基督徒来讲的话，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装备，你就贸然去想要征服这座山的话，你会死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没有地图，你会死在里面。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今天有一个困难，你的方向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没有，你会死在里面。还有如果你平常这个神的话不够，你的粮食不够，你走到山里面去就怎么样，吃了几天干粮还没爬到另外一座山，还没有人家，没有饭了，你会死在里面，会饿死，或甚至渴死，或甚至会冻死，真的会。所以呢，对我们来讲，你应该有的装备是什么呢？我想就我们最近一直提的，就是你的装备是你一定要问你自己，问你自己就是你到底认不认识你自己，你到底认不认识前面这个困难，你到底认不认识这个困难跟你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你一定要问自己的。也就是说当你在攀登这个山峰的时候，你一定要问你自己，请问我目前这座山峰到底是什么？现在我前面这个困难的山峰，这座山我认识它的困难吗？到底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帮助我们去思考你的处境，你的环境，你的处境跟你的环境恐怕不是你单单所想的没有工作，你的处境跟你的环境也不是单单你所想的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好好睡觉，你的处境跟你的环境恐怕不是你单单所想的我丈夫有了女人要跟我离婚。如果你不认识这个真正困难的本质，你不认识这个困难的环境的话，那么你很可能在你真正要出发去征服它的时候，你是这个力量没打中目标，你会打错方向，所以你很疲倦很累。这是你一定要问自己到底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当你在问说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学习的就是用圣经的观点来看事情，你一定要学用神的观点来看事情。这个就是所谓的属灵人。属灵人不代表说他没有困难，属灵人不代表说他会背很多的圣经，属灵人是代表说他常常保持一个有神的意识形态，就有神，我跟这个神是有关系的。现在这个困难出现了，神说才应去爬这一座山峰，那么他一定要给我足够的恩典，足够的装备，否则我没办法爬。他什么时候决定这座山有多高？他可以让这座山变为平地，但他没有，为什么？所以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有没有按照神的观点来看事情？如果没有的话，你需要向神求这样的一个恩典，就是主啊，让我真正能够学会我平常礼拜天听得到，我团契时间听得到，我祷告的时候听得到，我早上灵修的时候我读的经，我要能够真的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出来。你一定要向神求这个恩典。 如果说你说我很不清楚的话，那么你也要求另外一个恩典，就是谦卑虚心，谦卑虚心去请教那些敬虔的人。敬虔的人不代表他生命很完美，但至少他是很努力要把神的话落实在他日常生活中的人，你要去请教他。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去请教那些以神为中心的人。如果你请教那些人不是以神为中心，但是他满口都会引用圣经上的话，那是没有用的，因为到头来你不会信服，因为他的生命本身就没有证明他是把神的话落实下来。当你在问目前这个困难是什么的时候，你还要问说 OK， 现在发生一些事情，现在有一座山峰了，我现在面对这个山峰，我面对这个困难，我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真正的感觉是什么。你必须要很诚实，因为这个问题你去思考的时候会让你自己的注意力呢从这个处境当中分离出来，来省察你自己。每次我面临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比方说那我最近好几天没睡好，我今天很累，好，我今天很累，虽然我今天很累，或者经济不景气，我没有工作，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感觉是什么。我跟你说，通常我们的想法跟感觉绝对不是单纯那个环境，而是我们的 worry， 我们的忧虑，我们的焦虑。圣经上说我们的忧虑焦虑就是不信。其实如果说你现在没有工作，你放心，你还饿不死，你是担心这个 mortgage 有一天会交不出来，但是今天还没有交不出来。你是担心说哎呦糟糕了，我三天的没睡好，等一下明天就换我讲了，但是你还没上去讲，你就开始担心了，我不行我不行，结果你的所有注意都说我不行我不行，然后你就专注在那个你的焦虑上。这个是你一定要很诚实问你自己，你一定要很诚实问你自己，就是我到底在想些什么。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的想法，我的感觉，如果你真的很诚实认识你自己的话，你一定要很诚实认识你自己，否则你克服不了你人生困难的山峰。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你面对那个困难你是怎么样回应的，你在想些什么，这个是你要对你自己诚实。然后当你了解自己的想法，了解自己的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这个困难你有一个反应的，你的反应就是曾经告诉人家说我睡不着觉我睡不着觉，或你的反应就是曾经跟人家讲说我完了完了，我的 mortgage 交不出来了，因为我没工作了，或者不管你的反应是什么，你需要去了解，去观察你自己的反应。通常你想克服一座困难的山峰，你不要期待别人帮你克服，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困难，那是我们的人生责任，那是我们需要学习成长的。你不要期待任何一个人帮你做你要做的那一部分，因为那一部分是神给你的，那部分真的是神给你的。所以你就要去看你对那个困难，你对那个处境你的理解，跟你对这个理解之后产生的反应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当你去了解这彼此之间的关联性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们信耶稣的人，很多人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反应都显明我们没有在努力爬那个楼梯，或者就像张博士今天灵修经文结成为主讲，我们没有很努力在致死我们的老我，或者我们应该说我们没有很努力在成圣。虽然成圣完全是圣灵的作为，但圣灵可以推动我们，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中运行，为了要成全神的美意，为了要把你雕塑成有基督馨香的样式，所以你有要回应的这个责任的部分。但你就会发现你是一个如果我不信耶稣的话，我在想比方说我不信耶稣的时候，当人们误会我的时候，我的选择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三峰现在三种反应，你猜我选择是什么？逃避，真是逃避。但是现在信耶稣我觉得我好一点了，我不逃避，我会什么？我会努力要去克服。可是当我努力克服的时候，比方说你误会我，我会去跟你讲，但我发现我跟你讲一遍没有用，讲两遍没有用，讲三遍没有用的时候，我的弱点又出现了，就是什么？好吧，既然讲了没用，算了，不讲了，我走。我就看到我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了。你要认识到你自己为什么你会有这种反应，也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你想借着这样做达到什么目标，这是你需要问你自己的。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些动机，你就可以发现我的动机是什么。我的动机就是说，我既然没有办法说服你，那就算了，我不想要再浪费口舌跟时间在你上面了，我放弃。因为我认为再讲下去我们俩会吵架，我在人际关系上我不喜欢跟人家吵架，我讨厌人际关系里面成天都吵吵闹闹，我真的很不喜欢，所以我会选择说啊算了，逃避。我们人的内心通常都是在服侍一些事情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生都是为了要寻求各类的财宝在效力。比方说你想要被别人接受，比方说你想要抓住物质的财产，比方说社会上某种的成就让你很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比方说你要求要有某种的生活方式，达不到那个生活方式你就不高兴，或者有人是寻求神的荣耀，或者有人是寻求什么报复，或者有人存在就是为了寻求爱被爱，或者就是我要独立，你们谁都不要告诉我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或者我寻求就是健康啊，曾经就注意啊，我睡不好啊，我吃不好，然后呢你就会用某种的方式去从你的环境里面，从你的人际关系里面去得到这些你想要得到的，所以你就会有一些反应。这个是你一定要问你自己的，你想要有装备去克服前面的这个困难，你不能不了解这些。然后最后请问一下结果是什么，也就是说可能你要问你自己，第一个就是收获 harvest 的这种心理，你每一天种的是什么，你每一天收的就是从你所种的这些种子长出来的果子。你今天收的是我不行啊，我不行啊，我那左脚哈，昨天打到那个水好痛哦，然后今天人家说去游泳，那不行啊不行啊，那个右脚好痛哦，那我收的就是我认定的这个种子我种下去了，所以今天很累，但是你们不要叫我去游泳。今天虽然很热，你不要叫我去游泳，我不想去，因为我昨天打到我的脚，我不行，我不行。那我为什么觉得我不行？因为它很痛。那我为什么抓住这个痛？这个痛真的有痛到我不能走路吗？没有。但是我希望你了解我很痛。你知道小孩子跌倒的时候都希望什么？看看没大人他就不哭，有大人，特别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就哭得更大声，对不对？所以他就希望人家注意到他。那你就要问你自己，在每一件事情上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今天碰到一个困难，你种的就是逃，我告诉你，你收的就是什么，逃的后果，逃的后果就是这个困难会越来越大。这个呢，你以为呢这个山哦，你现在碰到它很困难，你跑到这里，你不知道那个山会好像移山倒海那移到你面前吗？真的，你觉得说跟这个人呢很困难，逃，就逃到这个公司，逃到这个教会，类似的人仍然在那里等着你。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你成天在那边担心说，哎呀，我五十几了，我六十几了，这个健康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已经五十几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谈这个五十几岁的人谈的话题，对不对？你成天在这边谈健康健康，我告诉你，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是什么。你一直谈健康健康，我告诉你，你收的就是什么，你成为身体的奴隶。只要身体有一点点的睡不好吃不好，你就觉得 that's big deal， 那好像很天大的事情，然后成天呢就专注在那里。我最近突然意识到，这个年老了啊，年老了之后呢，那个他如果平常这个根基没打好，年老了他什么都不注意，他只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健康。所以他所有的精力都在健康，他所有那个金钱也花在补品上，就是健康健康。可是呢，教会有一些属灵的长者呢，他根本就觉得反正肉体要渐渐衰残，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他也不在乎他的身体，他应该啊、应该有的基本的人生责任，他要照顾嘛圣灵的殿，但他不会成为这个身体的奴隶。结果呢，身体有点小小痛，他觉得 OK 啦，他不会说啊，金凯兄今天有机会要载我去，不行啊，我这里痛我不能去，我右边痛，明天这边痛，后天这边痛，我不能去，不会。结果他就去教会，然后他跟圣徒相通，他心里面很喜乐，回来他心里面的喜乐可以使他长寿。这就是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你可能在谈这个后果结果的时候，你要考虑到是一个投资。刚刚我们第一个讲 harvest 收割收获，第二个讲是 investment 投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的生命其实就是你怎么投资，你投资的财宝在哪里。你投资它，今天我们在讲投资 literally 实际上讲那个经济股票的投资哦。请问如果我告诉你说，来来来，你们买我这个猫头鹰股票，猫头鹰股票是这样啊，它上涨啊很便宜哦，一股100块，然后我告诉你哦，你投资一年之后呢，它会使你损失率20%，请问你要不要投？你当然不投啊，对不对？我如果告诉你说一年的20%增加，你一定要投。两年的40%，你说哇这么好，我更加要投，对不对？如果我就告诉你说这个投资呢是什么，是 minus， 是负数，你还投不投？你不投。这就是你需要了解你的投资。你今天你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力都投资在哪里？夫妻之间相处本来就不容易，你把你的时间，我们不是讲那个以弗所书吗？就是要做智慧人，对不对？不要爱要爱惜光阴，不要浪费时间，有没有？你夫妻之间两个人沟通不良了，吵架了，你把你的时间投资在哪里？投资在生闷气，投资在谁也不理谁，投资在晚上就在那数算他的那种缺点，结果你收的这个是什么？你投资的这个就收回来，收回来是什么？你不跟你的妻子，不跟你的丈夫好好的经营这个关系，你回收的你的关系就是越来越糟，就是这样。所以你每一天都在投资，然后每一天你都在收这个回报，只是这个回报是正面的、负面的，是加20%、20%还是减20%，我们都不知道。我每天都在投资，你一天投资一句很凶的眼神，你明天就收人际关系 minus， 对不对？就-20，只是你自己不知道。我们会照我们先前所播种的收自己的果子，也会得到你投资的回报。这个就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自己要先有思想，就是说 OK， 我现在碰到困难了，我应该怎么做？我在想些什么？我的回应是什么？我的时间都投资在哪里？我的精力都投资在哪里？我做了什么让结果变成什么？这些是你事先要去想的。很遗憾的是，我们只有少数的人会这样去思考。我们跟从耶稣，耶稣说要先坐下数算代价，对不对？我们很少人这样想。当你要接一个服事的时候，你要接下一个职事的时候，你知道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吗？有没有去算过？你要接说我要来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先想想你要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你有没有先想过？我告诉你，要站在人前服事的人，你就要事先想，这服事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一座山等着我去胜过，但是呢它也很困难。你要准备等着人家来说什么，说你说的不好，做的不好。然后最好呢，如果你结婚的人，最好呢就是你的配偶，然后没有结婚的就是你的属灵同伴。我以前出去讲道的时候呢，我都带着我的同工，我的同工他只做一个责任，就是他在台下，他不是听我讲啊，就如痴如醉哦，不是哦，他就是专门听我哪里讲错了，我的眼神，我的手势，他就专门在告诉我说，谭英，你今天讲到的时候为什么手要这样，因为很热哈，我就这样拉拉那个袖子嘛。他说不要这样拉，好像要跟人家打架一样啊。他会告诉我的，他说谭英，你今天祷告会你好像对那个姐妹很瞧不起。我说有吗？他说有，每次轮到他祷告的时候，你看他的脸色就是那样子。我说有吗？害我每次看到他脸色我就很紧张。就是这样，就是要有人盯着你，你知道吗？那当你要去攀登这个山峰的时候，你想去征服它的时候，你得先想一想，哪那么容易啊？基督在基督里长进真那么容易吗？我告诉你不容易啊！你们跟罪抵挡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意思是什么？有可能会流血，但还没到流血的地步；有可能汗流满面，但还没到流血。100度就是你，为什么就是今天早上你来出操？为什么不是其他人？因为你是执事嘛，谁叫你要做执事？你明白吗？如果你做执事，我们善你，然后你不来除草，我们就说你做执事的怎么这么偷懒。而如果金海兄来找说，哎，那个谭燕，你今天来我们教会，我说不行了，我这右脚昨天打到啊，算了算了，再找别人，因为我是平行图嘛。你明白吗？所以当你决定要去胜过那个山峰的时候呢，你要有装备，没有装备贸然上山呢会死掉的。 真的会死掉。那当你把这些都想好算好的时候，你就开始什么 take action。 take action 之前，这一幅画要想清楚，要想清楚，不是投资吗？请问你在投资什么？你真的装备好了吗？没有装备不要贸然上山，因为你上山会像以利亚那样，罢了，我不胜我的列祖，你在那个罗盘树下等死。台湾早前哦，台湾有一座山峰叫奇来峰。我为什么知道这奇来峰呢？其实我不爬山的，是那一年清华大学四个优秀的毕业生庆祝毕业，所以他们去爬山，就那一年四个没有回来，是在台湾很大的消息，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优秀的人即将要毕业，所以就成了一个很头条的新闻。后来大家就讲奇来山峰啊，什么天气变化啦，他们没有事先，谁叫他们不去？虽然当时没有现在那个天气预报哈，但是也有天气预报，只是没有像现在有 cell phone 可以带着而已，对不对？啊，天气预报你要知道，那山峰变来变去啊，天气啊，你要带什么雨衣啊，要穿什么啊，这些都要你自己都要装备好，他们没有装备好，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有所装备，装备完了之后，这个装备就是你必须要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就没有装备。你没有神的话来看眼前发生的人事物，没有神的话来看所有你自己的想法，没有神的话来看目前眼前这座困难的山峰，我告诉你，你那个困难的山峰就会像巨人一样越来越大，然后你就看自己了，就像刚刚那个小不溜丢的那个，然后就哗跑掉了，然后你跑到别的路，搞不好就迷死在别的山峰中间，死掉了也不一定。真的，虽然身体上没死，但心灵上也快死了，累得要死，真的活得没有人模人样。这个是你一定要知道的，你一定要用神的话去问你自己，到底我眼前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我怎么会碰到这个困难，我到底以前中了什么以至于我现在在收这个东西。如果你还不学习，你还怨天尤人的话，那现在的困难已经更困难，然后你还更怨天尤人，你就困难加困难，你没完没了走不出这个困难的山峰，你真的走不出来。那你说好，我现在我用神的话来看了，我要勇敢的去登山，我要胜过他。我告诉你，当你很勇敢的时候，我敬佩你，你就是平凡但是卓越的人。你想要去征服这座山峰，你就要采取行动。但是采取行动容易吗？我跟你讲不容易。像今天那么热，你要上山吗？然后等到冬天又下雪又暴风雨，你要上山吗？你要克服吗？答案是你还是要采取行动，所以你得勇敢攀登这座山峰。怎么勇敢呢？你要攀登山峰，在你采取行动的时候，你需要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知己知彼，下面那句话是什么？啊哈，所以知己知彼才能什么百战百胜。第二个要什么？坚忍到底，忍耐到底终必得救，只有这两个秘诀，没有别的秘诀。要知己知彼才能什么百战百胜。那现在你就会发现什么？采取困难才是真正，就像王长老在那本书所写的，真正属灵征战的开始。你没有行动，一直头脑想，那还是这个军事策划策略在脑袋瓜还不算数，等真正上山的时候呢，才知道真的就像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的欲望，其实原文是肉体的欲望跟圣灵的欲望相争，中文翻译成什么？情欲和圣灵相争，使你们不能做你们所愿意做的事。我们信主的人都愿意行善，对不对？我们信主的人碰到困难的时候都愿意反应合神心意，逃足喜悦，对不对？有没有谁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说不要不要，我要做那种下三滥的事情？没有。有谁碰到困难的时候说不要不要，我要做那些让大家把我骂死的事情？没有。我们都是立志说，主啊，在这个困难当中我要荣耀你，我要讨你的喜悦，我要荣神益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呢，为什么到最后呢，这个荣神益人荣到最后不能荣呢？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想要上山很勇敢， 但是呢开始打仗，打仗你想赢，百战百胜只有一招，就是什么？知己知彼。知什么呢？啊，第一，神的同在。你如果不知道神跟你同在，你克服不了山峰，你眼前的困难跨不过，根本没有意义。你为什么要像你的丈夫那样好言好语说话呢？你为什么要在这种别人打你右脸，你要回过头来左脸被他打，一直说激起被他羞辱呢？我跟你说，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同在，你大概没法做。所以第一，你要知道神的同在；第二，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是属谁的？属主的。你要知道你是属主的，你的 belonging， 你归属于神。这一点很重要，是因为打狗看主人，对不对？谁敢动你一毫啊？魔鬼撒旦如果没有神的许可，他动不了你，他真动不了你。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属主。第三，你要知道你必然得胜。我的信心很大，是因为我认定神一定会得胜，然后他如果今天托付我这个使命，他一定要得胜，所以他一定要给我足够的恩典来胜过。那如果我现在困难重重，那一定是我这边出的问题，不是他那边，是我这边，一定是他给我的这个恩典啊，这个资源当中我们有了拦阻，他那个下不来，所以我这里没领受到，一定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神的同在，知道自己属主，知道你一定会得胜。然后第四，你要知道神一定会给你足够的恩典。我告诉你，100度你不会热死的，因为神说，台英，我还有事情跟你做，现在叫你回天家太早了。所以我就知道100度热不死，但我承认100度很难受，我承认。你明白吗？难受是一回事，真正会死掉是一回事，你还不到会死掉的程度。然后第五，你要知道你自己这部分有当负的责任，这是你这部分的责任。你不能说神啊，我顺服你，好吧，就这样，然后你什么都不做，神说起来吃饭，你说不行，你得把饭送到我嘴巴里。神说你起来，你要做你该做的事。第六，你这一部分你要知道是你是倚靠圣灵得胜，你不倚靠你自己。然后七是完全数字，所以我们再讲第七。第七，你要知道魔鬼撒旦的伎俩只是虚张声势，他像吼叫的狮子，但是那只是虚张声势，就说没有什么好怕的，这是你要知道的。然后呢，你要坚忍到底，意思就是说流血可能会有一点，流汗肯定要来，然后最后呢你还是可以上山的。真正真的很渴，但渴不了，而且呢我告诉你，渴到最后呢，神还是会说，好，给你一杯金桔叶喝，还是会有的，你不要担心，没有死不了的。所以你一定要坚忍到底。所以当你去攀登这座山峰的时候，王长老的那本书里面特别讲到魔鬼，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讲知己知彼的这一部分，我们开始真正要来谈。你要知道是魔鬼撒旦的作为，你真的要知道。那我们下面不带你们一一查经，可是这个经文是我们在我们要讲的当中会告诉你它强调是什么。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一节讲到什么？讲到你们要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诡计，魔鬼的诡计是什么呢？魔鬼的诡计有可能就是叫你让你的处境更加的困难。魔鬼的诡计就是叫你没有办法去一下子就得胜。好，然后呢他甚至会在你嘴巴说，真的吗？真的吗？你真的那个圣经上讲说你有足够的恩典，神说他的恩典够你用吗？真的吗？上帝真的对你那么好吗？你看天气那么热，你看你身体受不了吧，真的很热哦，身体会受不了啊，好热啊，好热啊。然后你就说啊，好热好热，你就开始受不了。这就是魔鬼的诡计，他就让你完全去注意到那个困难的处境，然后让你知道在这困难处境当中上帝好像不存在，上帝要不然就没有全能，要不然就他没有良善，反正就是告诉你神没有恩典，就算神有恩典，他也没能力帮你，他会让你去怀疑。所以呢 魔鬼撒旦是有诡计的。这个诡计呢，你没有办法，你知道什么叫诡计？诡计就是你不知道他从哪里冒出来，然后呢事情就变得这么一团糟。教会里面如果有争吵的地方啊，哪里有这种吵吵闹闹，哪里就有什么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不是从天来的智慧。人们的讲话一定是有魔鬼的作为在这当中，真的会这样。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帖撒罗尼迦前书讲什么？只是撒旦阻挡我们，魔鬼撒旦可以阻挡那个美好的神要成就的部分，他可以阻挡。但是虽然会阻挡啊，但是耶稣能够得胜啊，对不对？所以你要了解到好的部分被阻挡了，你不要说啊，那就是神不要我了。你看啊，我今天努力想要起来，不要注意我的身体，可是呢你看啊，我就做不到。你看太阳就这么热啊，上帝大概没有要我那样。错了，那是你错误的解读。好的部分如果碰到了拦阻，你不能说那是神在拦阻你哦，那有可能是魔鬼撒旦，真的啊，想清楚。然后第三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六节讲到，就是说他们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也就是说魔鬼撒旦可以把一个人掳走。怎么掳走呢？把你的心思意念，你知道我们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当我们的思想渐渐不能作用的时候，你要小心，这里面魔鬼可以让你里面的声音很大，大到一种程度你听不见神的声音。然后呢，如果大到一种程度你就完全被这个声音掌控了，然后你就没有办法活出神要你活出那种生命，那这恐怕就是我们讲的精神分裂。你就整个我们有啊，有一对啊，波士顿有一对双胞胎的姐妹，他们从小就是眼睛近视很深，然后就是只能看这么近的东西，所以算是 handicap。然后这个老二还可以，老大就不能接受，他就觉得我不要跟你们去教会，因为每次这么欢乐时光回去又我一个人，那既然回去要一个人那么难受，我何必先去欢乐，因为终究要难受，所以他就拒绝参加教会的活动。那我们都很主动带他们啊什么的。然后呢，等到他们毕业了，妹妹找到工作，姐姐没找到工作，姐姐继续住在那里。结果有一天妹妹打电话回去的时候，发现姐姐怎么不接电话，很奇怪啊。啊，连续一个礼拜，后来妹妹就急了，就打电话给房东。那房东呢，就破门而入，发现姐姐呢，赤身露体躺在床上，所有的窗户关得紧紧的，电话插头什么都拔掉，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了。那时候 cell phone 还不流行，1990年的时候。然后呢，就把这个妹妹送到，把这个姐姐送到医院去，精神病院给她用药。后来呢，等到这个姐姐稍微正常的时候，就问她说，你干嘛脱光衣服自己躺在床上？她说，有声音告诉我说叫我脱光衣服躺在床上。那怎么打电话给你都不接？有声音告诉我说那个电话不要接，他们是坏人。你想看，这简直就是已经精神是你没有办法克制住。所以呢，有可能我们里面没有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只有人的声音。当人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会惊慌，就这里做那里做，这里还算正常人，只是惊慌啊，这里也抓那里弄啊，把自己累个半死。但是如果你还不回到神面前，你里面还都是追求世界的声音，到最后最糟最糟的就是有可能你的心思就是 out of your mind， 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在医学上没有办法解释，说脑神经不对，脑神经不对，只能这样解释，他不能解释为什么你会这个。医学上对于 schizo 精神分裂是没有答案的，只能说就是这样子，他就是在那里，他就是分裂。但圣经上讲什么？人心多疯狂，都给了答案，讲了尼布甲尼撒王骄傲，都给了答案了。第四个就是诱惑人，恐怕那诱惑人呢，到底诱惑了你们 tempt you， 试探了引诱你了，所以魔鬼会来诱惑你的。然后诱惑你的有时候是包着糖衣，来呀来呀少年人，我家老公今天不在家，然后你呢笨笨的就跑去了。然后呢，魔鬼撒旦呢也会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五节是引诱啊，引诱，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tempt you， 引诱你，让你没有自我节制。 那这个都是引诱我们去做坏事情。然后呢，魔鬼撒旦很厉害的一招哦，就是什么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是圣灵来叫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真的是圣灵在定你，在告诉你要说你犯错了，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知道什么是从圣灵来的，什么是从魔鬼撒旦来的吗？圣灵来的告诉你说，台英你今天呢讲的真糟，你讲的真不好，你真是不是一个好好传道人。他那个声音是让你专注在自己，那让你觉得很泄气没有出路。要是从圣灵来的，他会告诉你说，培英啊，你今天没有好好预备哦，你作为神的仆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在神面前对神的话没有好好预备呢？然后你就说，主啊，我错了，请你赦免我。然后呢你就被神赦免了，你的良心就清爽。所以如果你到神面前认了罪之后心里面还很 guilty， 那一定是糟糕了，受到撒旦的什么控告了。因为圣经上讲，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对不对？我们没有谁是完全人，一定多少多少，今天明天一定这里跌倒踩到香蕉皮，然后就说主啊赦免我，对吧？可是为什么你犯了一件错误的事情或得罪神的事情，然后你认了罪之后你还这么 guilty 呢？要想清楚为什么。然后第七个讲到什么，启示录讲那个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人。迷惑 deceiver 是欺哄，他用欺哄，他可以行神迹，神迹奇事，让你觉得什么，哇好厉害，他在迷惑。他甚至呢可以装作什么，装作那个伪装光明的使者。我对于圣灵的工作我100%的接受认同，但是如果圣灵的工作到最后让我们去高举除了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之外的所有的次要的东西，那么我会怀疑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来是要荣耀基督，圣灵来是要荣耀基督。那讲白话文一点，如果今天你有任何圣灵中的感动和交通，然后呢你就哗哗去告诉别人，金凯兄我跟你讲，我从那个1987年开始，我跟那个汤师母一起祷告之后，我就圣灵充满，我就会说方言了。然后那个礼拜六之后我又会说，啊，我跟你讲，你会不会说方言？你不会，那你一定是没有受过圣灵的洗礼，你好像没有重生哦。如果我今天我这样的一个经历，你不能否认到我的经历，对吧？但我的经历竟然是这样子，没有去高举耶稣，是高举我自己的经历，这样子你要告诉我说是圣灵的工作，我可能要打一个很大的疑问号。因为圣灵的工作根据约翰福音耶稣自己讲的，一定要把耶稣的十字架表现出来。我不否认有说方言，我不否认，我也不否认医病赶鬼，我都不否认，但这些都是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如果只是强调医病赶鬼却不强调耶稣基督赦罪之恩，那我会对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工作我会打上一个疑问号。我知道很多人在末世都喜欢去追求这种神迹奇事，神迹奇事有出于神的，也有出于魔鬼撒旦的。我不能够把神的工作说是魔鬼撒旦的，那我也不能把魔鬼撒旦工作说成是神的。但你怎么去判断，你就要用圣经上的话语去做分辨，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讲的，说你们的仇敌呢，魔鬼如同吼叫狮子，遍地寻找，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人。也就是说他是谁，他是我们的仇敌。所以想要跟魔鬼撒旦和平共处的人，那是有问题的人，他不可能跟你和平共处。他现在伪装光明的使者跟你和平共处，可是我告诉你以后呢，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把你掳掠了。所以你要知道知己知彼，你要知道魔鬼撒旦他的本质他的作为。但是我跟你说，你知道他之后，虽然看了这么多，你怕他吗？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很怕鬼，我相信有鬼。然后呢，台湾那时候早期没像这么发达，很黑暗的时候，我每次呢，我妈说去巷口买那个东西回来，那你知道，那小时候小孩子走路嘛，大概要走5分钟、8分钟、10分钟那么远，现在走我都不觉得远啊，那小时候嘛。然后呢又很黑，那我爸就教我们一招， 他说我们人头上有三盏灯，你只要摸摸头，摸摸头就好，摸摸头就亮了。然后呢，但是你千万别回头，因为你回头呢，一盏灯就熄灭了。所以我去买，买了回来之后就好像觉得有点后面好像怎么样，然后我就跑摸摸头，摸摸头，啊摸摸头，摸摸头，啊摸摸头，摸摸头。那因为只要因为我已经回去看没有了嘛，那我再继续摸嘛，可是一盏灯已经没了嘛。然后再跑再回去看，哇，两盏灯没了，这下真的吓死了，哇，冲回家。我妈说干嘛？我说没有，买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两盏灯没了，只剩下一盏灯，要赶快跑回家呀。然后小时候就很怕鬼，然后现在长大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倒不怕魔鬼了，我真不怕。就在很黑暗的地方，上次中国有一个弟兄就问我说，老师，那我每次哈一个人啊，甚至在教会里面，因为有时候比方说我们明天要办培训了，他今天先来了，整个偌大的教会嘛，就他一个住在这里，他说他睡在教会里面，就他一个，那又很黑暗啊，因为乡村嘛，他说他就很害怕。我说那结果，他说结果我就被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说他越背越急。我说然后背完一次呢，他说背完一次我再继续背。然后我说最后呢，他说最后我就背得睡着了。然后我说哎，他说老师我的根源问题是什么？我说你的根源问题啊，就是魔鬼太大，上帝太小。不然你为什么要怕？在你里面的比他还大，你干嘛要怕魔鬼？除非你没有圣灵，对不对？不然你干嘛怕呢？是不是？所以我现在一个人在黑暗中我也不怕，你知道为什么？如果黑暗中万一有坏人来打劫呢，那就打劫吧，反正上帝许可，上帝无所不知，他知道，无所不在，他在这，无所不能，他会保守我，我就凭这个我就不怕。所以你要知道魔鬼的作为他只是虚张声势，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是你如果说真的你要得胜的话，不是只是知道魔鬼撒旦作为，你还要知道什么？基督的胜利。不知道基督的胜利的话，我告诉你，你不知道你爸爸很伟大的话，你小时候呢跟人家打架呢，你就哭着回家了。每次打架输了你就说有种你不要跑，我会去叫我爸爸。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爸爸很了不起，你爸爸力量比那个小朋友大，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基督的胜利。那这里面呢那个王长老提了三点，但是我想加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就是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这一点是你一定要知道的。基督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然后呢他等候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就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谁是得以成圣永远完全的人？我。所以呢你要知道基督宝血在你身上是大有功效，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可以胜过魔鬼撒旦对你的指控。你说好像没有魔鬼撒旦对我指控，有，借着其他弟兄姐妹，我想金海兄应该常常被人家指控哈，对不对？一定常常有人就觉得，你下台，你不行，你下来我来做好，一定，我想一定，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大概可以想想。但我跟你讲，假设我真的有可责之处的话，我也不怕。因为我知道你只要能够说出我的罪，你说你下山了，你在哪一年哪一年你做什么，我说哦对好，谢谢你，不过这件事情我已经跟神认罪了。你说你昨天骂了 Francis， 我说哦，可是我第二天下午有跟他道歉。所以你只要讲得出来的，那我都可以告诉你我已经认过罪了。那如果我没有呢，那我感谢主，借着你告诉我，那我赶快说哦，谢谢你提醒我，主啊赦免我，就是这样。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你要知道你是属神的，他的宝血大有功效，那你到哪里都不怕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第二点，耶稣基督来已经除灭了魔鬼的作为，这一点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讲，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而且他真的胜过了魔鬼撒旦。所以第三点，他已经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希伯来书讲他可以释放我们，所以你不用怕死，那个杀了身体不能把人的灵魂下在阴间的，不要怕他。你的身体渐渐衰残不要怕，特别是 我们在座跟我一样50岁以上的人，我要把自己抬高一点，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白头发，我可以有点白发的冠冕进来了，终于好不容易啊、哦！我们50多岁的人，我们真的，你不要怕死，你真的不要怕，因为外体呢衰残，但是一天可以新似一天啊、哦。第四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我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摧毁了魔鬼撒旦的权势。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些属神的来讲，你要知己知彼，这个是你一定要知道的。那这个就是我想用我们上课曾经讲过的这个图来告诉你，魔鬼撒旦是说谎的，他拼命在说谎言，你听了他的话，你相信他的谎言，他欺骗你，你相信他的谎言，或者他威胁你，他告诉你说来来来来啊，你要看中医啊，你要天天吃维他命，如果不吃维他命呢，我告诉你哦，你会死哦，你会没有办法正常作息哦，你身体不行哦，他在欺骗你，他在威胁你，结果你相信他，你就顺服他。当你的内心相信顺服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行魔鬼的旨意。他起初是什么？杀人的，说谎的，行私欲的，不守真理的。结果你就会发现，你就讲那些不是真理的话，你就说主啊，我不行，我不能，我现在脚痛，我不能做什么，我不能，我不能，你讲出来都是谎言的话。你能，但你说我不能，你已经听了魔鬼撒旦的谎言，你自己还不知道。或者你会行私欲，你就是做你想要做的，你就是不要做上帝要你做的。结果那个红色面对这样处境的结果，你这样会收什么呢？我告诉你，你将来真的会在永远的火炉里，如果你听了魔鬼撒旦的谎言的话。但是我们这些是怎么样能够不要继续受欺哄呢？就是转向耶稣，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只要你里面有耶稣基督，那在你里面是比那个魔鬼撒旦更 strong 更坚强更强大。那你开始就要操练，操练什么？抵挡。你不是去抵挡神的话，你要去抵挡魔鬼撒旦的谎言，你真的要抵挡，你要穿戴神给你的全副军装，你才能站稳，才能行父的旨意。我最近呢、啊，就是有两三个人，就是我的朋友们的问题，然后呢，我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昨天，因为有人告诉我说，哇，你这种态度这样问他，你到底真正要不要出来？你要不要？你知道你那个态度很可怕吗？你怎么怎么怎么？我就心想说，哈，我好像在你们面前都被你们说得很不是。我就想，哈，我就进去我的房间，去在上帝面前哭了。我就开始掉到什么自怜里面，我就说神啊，这个人干我什么事情？我干嘛一定要帮他？我帮他还吃力不讨好，不但吃力不讨好，别人看了还都说我不对。我说我为什么要帮他呢？好啊，我明天我就对他哼呀哼啊的，我再也不要跟他讲真理的话。他说什么？说对对对对对，我就顺着他，这样我们就不会吵架了，对不对？这样子人家就会说我很有爱心。然后神就提醒我说，啊哈，台英，你陷入到自怜当中 self pity。 为什么呢？我就发现我其中啊，我人生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的，我的困难三步至今还在攀登啊。其中一个叫做委屈，我每次碰到很委屈的时候，我都很讨厌说神啊，这又不是我的事情，这是你的事情，你干嘛不直接做工？要不然你就拣选像小龙那么温柔的人去爱他们了、啊，不要拣选我嘛，对不对？拣选我，我只会告诉人家神的话嘛，对不对？告诉人家神的话又告诉的不好，又不习练通达，人家都会说那么直，把人家给杀了。那我心想，我这个外科大夫，我干嘛要挂你黑脸？我一生中有三次，这是第三次，从前两次。在发行一个陈医生的太太，他就用医生来告诉说，李老师，上帝如果叫你做外科，你开刀的时候你开的比我们谁都好，你一下去唰就是那个毒瘤，就把人家拿走了。不像我们的这个内科也不会开刀，还挖一下把人家胃伤一下，挖一下把人家肠伤一下。他说如果老师，李老师，如果神让你做外科手术，你敢不做吗？我那次很委屈，神就借着这个姐妹来提醒我。我就说啊，是啊，主啊，这初音我感谢你，因为我以前哦，还跟我一个配搭的同工，他真的很温柔，所以他每次都演白脸，人家都喜欢他；我每次都演黑脸，人家都很讨厌我，我就很难受。有一天我就跟他埋怨，我说为什么每次人家都喜欢你，你就只会讲好听的话？他 他说那你跟上帝求嘛，叫我们俩角色颠倒嘛。那昨天呢，神又让我看见什么？谭英，不要相信魔鬼的谎言。今天你要辅导这个人，就是相信了魔鬼的谎言。你有真理，你要把他拉起来。他在抵挡，你要把他拉起来。你如果不拉他，他就继续往下掉。我如果真的听了魔鬼撒旦的谎言的话，我跟你说，我真的会就这样自怜下去。嗯，神说啊，你听了魔鬼撒旦谎言了？我说哦，我才恍然大悟。我就跟主讲说，嗯，好，我愿意继续下去，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后来出来就去游泳，就很开心。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去抵挡，你要抵挡不是神的话，你要抵挡是魔鬼的话，那些不合圣经的所有的思想，你真的要操练。凡是不合圣经的，你不要讲可是但是，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可是，没有但是。我不想对神的话有可是，我不想对神的话有但是，因为我的人生里面过去吃了很多的自己罪的后果，都是因为我把神的话是神你是这样说，可是，然后那一可是就一度两度生死之间就差这么一度两度，就把我从神的方向带离开了，然后我就要承受那罪恶的后果。但我现在不愿意，所以呢，我要做的是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去抵挡魔鬼的诡计，去抵挡凡是不合神心意的、跟圣经真理不合的，我不要听，我连进来我都不想给他进来。所以你看，我很少说可是但是，我只会说哦，好，那你为我祷告。嗯，那就表示说神借着你提醒我，神要得胜。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要攀登这一个灵命的高峰的时候，我们想在基督里成长的时候，你一定要第一个操练有神的意识形态。有神，到哪里都有神。连你很渴的时候，神知道你很渴，你哇哇叫说我要去买清洁液，买不到的时候，神也给你一杯清洁液喝。就是刚刚晚上来的，我已经渴了，我说啊，我想喝清洁液。然后我看 AMP 十瓶10块钱，我说小龙今天带我去买好吗？他说今天没有时间。我说那我明天就走。他说我帮你买行吧？我说我好渴，我好渴。就刚刚他们就端了一杯来，把人家的清洁液端来给我喝。但是我跟你说，有神就是有神，我不会说啊这是凑巧，我只会说神很怜悯我，神就是很怜悯我，就这样子。有神的意识形态，让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都有神的美意，你就不会惊慌失措。第二个，你要去支取基督的胜利，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他已经得胜，他得胜，你不是靠你自己，但是你有责任，你要做的就是抵挡魔鬼的谎言一进来，你就要讲魔鬼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这句话怎么运作？比方说，金弟兄就说，谭英今天晚上你讲，金弟兄不行了，我那个脚哦，昨天我碰到那个墙，我站不了。好，这句话出现了，你怎么办？你就要去抵挡他，魔鬼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你要讲什么？我的脚受伤，我还是可以站上去的。我几乎不然，我坐着我也可以讲，我还是要上去的。你就要这样告诉你自己。但是我必须要承认，你会很难受。你不是不难受，我其实我今天很难受，我今天很累，我今天身体很不舒服，但我知道我靠着什么可以站上来。你要这样告诉自己，然后神的恩典神的力量就加给你。所以这个抵挡的部分是你要做的。魔鬼会欺哄你，会威胁你说，如果你这样下去哦，你那个脚哦不马上看哦，你还站着哦，我告诉你哦，他会越来越糟哦，以后那个要割掉一条腿哦，他会让你害怕，你知道吗？那说就算割掉一条腿有什么关系？人家抬着我上去，对不对？抬着我上去嘛，你一定要去抵挡他，然后最后你要把它 put into action， 你要遵守，你要去做。做神的旨意，就是圣经上讲的话，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今天啊，下午三点半四点多，中国北京有一个姐妹，为了某人，她很忧伤，是我们共同认识的人，然后我们就在谈这些事情，然后我就跟她讲，她说老师为什么那么难呢？ 我说基督徒本来就是应该过五关斩六将，他就问我哪五关，然后我就跟他讲，第一关金钱代表所有的物质跟物质上的享受，这一关你一定要过，所以那个财物质就站在那里，这个大将是第一个你要去抵挡，但是你一定可以得胜。所以呢金钱上啊，你们安排我下下礼拜吧，下下下礼拜讲金钱。我就在想为什么叫我讲金钱，因为其中有一个一定是叫你们奉献的，然后奉献根据王弟兄讲就是什么呢，就是奉献给神教会神国的仆人跟福音机构。那我说哎呀正好给我这个机会叫你们来奉献支持我们机构，然后我想说这不是太那个吗，老王卖瓜自有什么自什么的嫌疑啊，有自什么自己给自己好处的嫌疑哦，应该找别人来讲的。不过既然我讲，我想这里提到金钱，金钱就是所有的物质跟生活享受，它代表是这个。夏天没有冷气会不会死掉？很难受，昨天睡得根本没睡好，真的就是汗流满面。那又怎么样？死不了人。你不要因为这样就埋怨埋怨啊。第二关时间，代表是人生的优先次序，这就是你人生的高峰，你一关一关要去冲破的。就是你的人生优先次序，到底你是先爱神？你爱人，爱人是从爱神来的，还是你先爱你自己，爱你自己的感受，爱你自己的某种生活形态，某种思想，某种你认定的标准，还是某种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第三关就是所谓的面子、骄傲、自尊心等等，它代表说如果你爱神的话，你在人际关系里面你所谓的什么成功啊、失败啊那些的定义，到底是真正寻求神因信称义，还是你靠你自己的行为因行为称义？也就是说第三关就是是看外貌还是看内心，也就是一个人是否真正在基督里面的真实还是虚伪，你的面子、你的骄傲、你的自尊，这是第三关。你看一关比一关难哦。第四关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所爱的人他不愿意跟随主，他们软弱了，不管是他们心灵软弱或者身体软弱，或者心灵跟身体都软弱，他们软弱了，甚至他们不愿意顺服神，不跟随神，甚至到不相信神，甚至远离神、背离神。比方说配偶有外遇，比方说你的孩子或你的配偶或你的属灵同伴或你的家人，反正他们的抑郁症、厌食症、同性恋等等，你还能够分清楚所谓你的责任的部分跟你关心的部分，不是你的责任但是你关心的，他们不是你的责任他们是你所关心的，你能不能祷告，你能不能交托给神，还是你自己要去扮演弥赛亚要去救他们？结果呢他们不出来，他们厌食你也跟着厌食，他们抑郁你也跟着抑郁，他们对神相信觉得好像神不存在，然后你到最后也觉得神啊，你怎么没有把他赶快让他出来呢啊，你的神也越来越小。也就是说最后你自己没有因为耶和华救恩而喜乐，你对神也开始失去信心。当你喜爱的人他们不愿跟随神的时候，你还能够因耶和华的救恩而喜乐吗？我跟你讲这讲起来容易哦，操练起来很难了。夫妻，你丈夫有外遇你还能喜乐吗？夫妻，这个丈夫骂你，你还能够说啊这是他的问题，感谢主，然后你回过头来为他祝福祷告，而不是就被他拉垮，你还能吗？这一点真的很难哦。不过这才是第四关。第五关是什么？第五关就是放弃自己的权利。 You claim no right to yourself，对自己你放弃你原本应该享有的 rights， 你为了神你没有自己。也就是说这一关就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说在任何的处境当中你完全的顺服神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主权，因为神在所有环境当中掌权，你不需要去问为什么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许可这件事情发生，没有什么好问的，你只是尽你人生责任，你应当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你再不会说，可是主啊，他为什么要这样误会我？可是主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可是主啊，明明他，就你不去宣告任何的权利，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激动你的情绪，让你焦虑，让你下跌，让你那个失去神的爱，失去对神的信靠，失去神给你的平安跟喜乐。那他就说，老师你才五关啊，你不是说过五关斩六将吗？哪五将哪六将？我说五将就是这些，第六将是什么？第六将最后一将就是我们的老我最后跟撒旦联盟起来抵挡神啊，那个将最难突破。但是你人生一定要这样做。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反省我自己过五关呢，不太好意思了。我常常不是在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我是在第四关、第五关。第四关就是我看到我自己所喜爱的人，他们就不听神的话，他们离开神，我很难受。然后第五关就是放下自己的权利，我觉得我这两关特别难，我还在学习。结果这个学生打 Skype 就说，老师，耶稣基督哪一些品格特质让你能够有这般坚定的信心？然后这下面是我打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无罪的神的儿子，却顺服天父的旨意，成全了天父的荣耀，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的罪，破除了罪恶的权势在我身上，释放我，使我得自由尊贵。如今我是高贵的，我是高尚光明之子，我理当如此活。这就是我今天最后想跟大家讲，我可以是一个平凡，但是却是一个卓越的人。我可以每一天都在基督里长进，但是我前面的山峰我不选择逃避，我要去征服他，因为我知道魔鬼撒旦的诡计。但我支取耶稣基督的胜利，因为他胜利，他已经使我是一个高尚光明之子，我理当如此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都是你重价买赎回来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罪都被赦免了，所有罪恶的权势在我们身上都被耶稣基督破除了。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死亡黑暗当中带到光明生命的国度，我们理当如此征服一座又一座的山峰，直到我们一直往天家的方向走到你面前，面对面得见你的真体，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得着你的称赞。求主帮助我在座每个弟兄每个姐妹，让我们有身体软弱的，或者心灵软弱的，或者身体跟心灵都软弱的，都能够支取耶稣基督的胜利，让我们能够知道魔鬼撒旦的诡计，让我们依靠你自己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让我们没有逃避，让我们咬着牙，让我们可以流汗，可以不怕吃苦的，可以付出代价的去征战，因为我们征战的元帅是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当你给我们穿上全副军装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谢谢你，的确没有谁能够把我们从你的手中夺走，没有谁。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亲自保守我们在基督里，你发动这个善功，你也必成全这功。求主加添我们跟随你的心灵，加添我们信靠你的心灵，加添我们在面对人生困难山峰的时候，由你上头来属灵的勇气，我们能够去面对，我们能够去征服。谢谢主，叫我们征服这困难山峰之后，能够归所有的荣耀给你，也归给坐宝座的羔羊。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